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咧？四月咧有几日好好天气吓，每一日咧都有成十几二十度。咁唔知大家咧有冇去出去行下吓？咁咧我又趁住咁好天啦，咁我就出去散步啦吓。咁当我散步嗰时候咧，突然间咧听到一把女人嘅声音，佢好大声咁讲，佢话话：点解你咁鹌鹑噶？咁样咁咧我就。因為佢講得好大聲，又講廣東話嚇，咁我就望過去，咁咧見到咧有個小朋友，呢、這個小朋友咧大概兩三歲嘅，咁咧佢就匿喺佢媽媽後邊，咁咧，咁另外咧我又見到咧有一個途人啦嚇，咁拉住一隻咧好大好大隻狗啊，我只狗咧好似狼狗咁樣啊，我諗係一隻。German Shepherd 啊嚇，咁咧就喺佢哋身邊經過，咁呢個小朋友咧就因為好驚呢只狗啊嚇，咁所以咧佢就匿埋喺佢媽媽嘅身後邊，咁咧就變咗好似鵪鶉咁樣樣。咁鵪鶉咧呢個字咧，我哋廣東人啦嚇，咁就用嚟咧形容我個人好膽小啦，好怕事啦，或者見到一啲事情時候咧就唔敢承擔責任咧去逃避，咁呢啲人咧就叫做鵪鶉嚇。咁咧，但係鵪鶉呢個字咧喺我嘅字典裏邊咧，已經冇出現咗好耐嚇。唔代表咧，我唔鵪鶉嚇，亦都唔代表咧現代人唔鵪鶉。只不過咧，有時候我哋鵪鶉咧都唔願意嘅喺我哋嘅表面上邊咧去顯示出嚟。我哥咧，我有幾個哥嚇，咁其中一個哥咧，佢喺八十九十年代咧就翻中國大陸做生意嚇。咁但我每次翻香港同佢食飯，同埋啲屋企人食飯嘅時候咧，特別咧去到一啲比較高貴啲嘅餐廳啊嚇，咁高貴啲嘅餐廳真係好靜啊，好斯文噶嘛，係咪？咁咧，但每次咧同佢去嘅時候咧，佢講嘢咧越講越大聲啊嚇，咁你知道即係中國。裏面的人咧講嘢都會好大聲噶嘛嚇，咁我哋咧就好驚啊，叫佢唔好咁大聲講嘢，因為始終咧我哋都係一個斯文嘅家族嚟噶嘛，係咪？咁咧即係唔想佢喺呢個公眾場所咧講嘢咁大聲。咁咧，但佢同我哋講咧，佢話咧，其實佢近時講嘢咧，即係同我哋一樣咧，都係好陰聲細氣啊。咁但係翻咗中國大陸做生意咧，發覺到咧，原來你唔大聲咧。唔惡咧，係會俾人恰嘅，即係會俾人蝦嚇。咁所以咧，佢喺中國大陸打滾咗幾十年咧，咁所以佢講嘢咧就越來越大聲啦。所以咧，就算佢裏邊幾咁驚、幾咁怕、幾咁鵪鶉咧，佢喺表面上邊咧，佢都唔願意咧顯示出嚟。咁所以咧，講嘢大聲咧就成為佢嘅習慣。咁所以咧，我哋咧。盡量咧，我哋都唔帶佢去啲好斯文嘅地方去食嘢嘅嚇。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做兩個測試啊，睇下你哋鵪唔鵪鶉啊，好唔好啊？嚇！咁呢兩個測試咧係真人真事嚟噶，係我遇見過嘅嚇。咁咧，你可以唔使舉手嚇，唔使答我，你心裏邊諗啦嚇。咁第一個測試咧，就係有一日你揸車。咁你揸揸下車嘅時候咧，係好唔係好高嘅速度嚇？大概四五十嘅 kilometer 啫嚇。咁你揸車嘅時候咧，突然咧有個途人咧喺旁邊走出嚟，咁你前兩架車咧就撞到呢個途人啦。咁咧跟住咧，周圍啲人咧就開始報警啦嚇。咁嗰個司機咧就落車，咁咧就周圍同人講：你肯唔肯做我見證？即是見證呢個途人自己走出來的，不是我去車他的。如果是你，你會不會出去做見證？會不會啊？會啊，OK。有沒有人不會的？你不用跟我說的，其實你自己，你自己想得的。第二個測試，就是呢，這個測試是assume你是會借飯祈禱的。那呢有一天你去公司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饭局，这个饭局邀请了一些很 頂頭嘅 boss 咧一齊同你食飯。咁但係食飯嘅時候咧，你不嬲咧都有呢個感恩見證、感恩祈禱嘅嚇。但嗰日咧，因為有啲咁重要嘅人物出現嘅時候咧，你會唔會低頭祈禱啊？又或者咧，你會唔會炸炸地地摸下頭髮咁就祈咗禱啊？嚇！咁咧，你會唔會祈禱咧？喺啲咁重要嘅人嘅裏邊，咁咧呢兩個嘅測試咧，如果你選擇咧，你係會做證人嘅，或者你會選擇見到呢啲咁有權勢嘅人啊，咁有power嘅人喺你面前嘅時候咧，你都會低頭祈禱嘅，會見證神嘅。咁相信咧，你唔係好鵪鶉嚇。但係咧，如果你又唔肯做出嚟做見證啦，因為你怕事啦，怕麻煩啦嚇，或者咧你又唔敢呢個低頭祈禱啦嚇，咁或者咧你係比較怕事、比較鵪鶉嘅一個人。胆小怕事咧，其实相信好多人咧都系经历过吓，包括我自己。咁咧，头先嗰两个故事，亦都系我嘅故事吓。咁你知道我嘅答案系咩嘢啦吓？咁咧，但喺圣经里边咧，亦都有好多嘅例子吓，好多鵪鶉嘅例子咧喺圣经嘅里边。今日咧喺经文咧提到彼得啊吓，咁其实咧彼得咧喺圣经里边咧都有记载咗佢有一个鵪鶉嘅时刻。耶稣咧曾经预言过彼得咧会三次唔认佢啊吓，嗰时候咧彼得咧好坚定嘅同耶稣讲，佢话唔会嘅，我绝对咧唔会唔认你嘅。就算死，就算同你咧一起去坐监咧，我都唔会唔认你。耶稣同佢讲咧，佢话今日咧鸡叫两次之前咧，你会三次唔认我。但系彼得咧仍然去讲啊，唔会呢件事系唔冇可能发生嘅。咁真系咧过咗冇几耐吓。就是当天的晚上，当耶稣被捉拿，耶稣带到他去大祭司的家的里面去夜晚受审判的时候，彼得呢真的在鸡叫之前叫两次之前三次不认主，三次不认他是主耶稣的门徒，也都三次不承认他是跟随过耶稣。当时的场景呢就是彼得呢在一个园子，在一个这个大祭司的园子里面，他们呢起了一些火，那么是坐了在这个火堆的旁边。那么有个侍女啦，一个女人呢见到彼得，他说呢，这个人是不是扫罗同我耶稣在一起的？那彼得呢就不承认，他说女子我不认得佢系边个？咁跟住咧，亦都有一个人经过啊吓，佢话你系咪同耶稣一个同党噶？彼得又点讲啊？彼得话咧，你呢个人啦，我点认识呢个耶稣咧？系咪？咁过咗一段佢话彼得话呢个人我唔认识佢嘅吓。咁过咗咧大概一个小时嘅时候咧，咁咧亦都有个人咧同呢个彼得讲，佢话咧你系咪同呢个人咧系同乡嘅咧？因为你都系加利利人。咁彼得又话咧你呢个人咧我都唔知道你讲紧乜咁样样。咁咧耶稣咧呢个彼得咧就三次唔认耶稣。为什么彼得三次不认耶稣？因为他心里面惧怕，他惧怕这些罗马的兵丁，他更加惧怕的是这班的文士，这班的祭司，这班拉了耶稣去受审的一班的宗教的领袖。因为呢，如果他承认他是和耶稣同党的时候呢，他很可能和耶稣一样被捉拿、被逮捕、被审问。那彼得呢就在这次呢做了一次的鵪鶉。但是在今天我们所读下使徒行传的经文的里面，彼得不再鵪鶉， 其實咧喺呢個場景下，彼得咧，喺呢個場景咧，其實同佢之前三次唔認主嗰陣時嘅場景咧，係非常之相似嚇。當時咧，彼得同埋約翰咧都被捉拿、被審判。彼得同約翰被捉拿嘅原因係咩嘢啊？是因为呢他在圣殿的门口呢医治了一个一出世呢就瘸腿的一个人。而医治了之后呢就引发了彼得呢讲了一篇很长很长的道。在这个道里面呢他见证耶稣 是耶稣去医治这个瘸子不是他。咁呢個耶穌係邊個啊？呢個耶穌咧就係呢班猶太人咧喺佢哋無知嘅時候，將耶穌釘死喺十字架上邊。耶穌後嚟復活，彼得咧就勸佢哋唔好再無知啦嚇，你哋咧要悔改，要回轉。咁咧好多人喺嗰日咧聽到彼得所講嘅呢篇道咧，就信咗耶穌。信咗咧耶穌嘅人咧，大概有5000人咁多。而彼得和约翰呢就正正因为这件事情呢、被捕、也都是被审问。他被审问的原因呢也都是因为呢他们教导百姓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而这件事呢令到这班犹太教会堂里面的领袖呢非常之烦恼、这班领袖是哪些领袖？这些领袖呢是一些祭司长啦，这些祭司啦，这些守殿的官长啦，守殿官长呢是看守圣殿的，他们的地位很高，因为呢他要呢维持这个圣殿的秩序，还有一些长老啦，还有一些撒都该人。那捉拿耶稣那晚跟这班人呢也都是很相似，亦都有祭司，亦都有守殿嘅官长，亦都系有长老。但系今次咧冇咗法利赛人，今次咧多咗呢啲嘅撒都该人。呢啲嘅撒都该人咧唔相信耶稣嘅复活，亦都咧同呢啲罗马政府咧有一啲好好嘅政治嘅关系。其实实际上咧呢班嘅会堂的领袖，是一些宗教的领袖，其实是一些政治的宗教的领袖。这一次是初期教会面对的第一次的冲击，也是面对第一次的逼迫。当彼得和约翰去被受审问的时候，祭司长、撒都该人、工会问他，他说你凭什么奉哪个的名呢去做这些事情，去医治这个瘸腿，去传讲耶稣。他们呢想禁止他们不要再讲耶稣。但是彼得和约翰呢、很大胆、很大胆的跟他们讲、他说呢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呢、你在神的里面你觉得合不合理呢？他说呢我们所见到的所听到的我不能够不讲。当他们听到这个彼得和约翰所讲的说话，他们是一些没有学识的人，也是没有钱的人，他们就 很稀奇，很惊讶，惊讶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胆量。彼得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转变呢？从鹌鹑有三次不认主，变为好有胆量、好勇敢嘅去放胆见证神嘅道，面对对一班嘅政治嘅宗教嘅领袖，就算咧被捉拿，就算咧佢哋生命有危险，佢哋都勇敢嘅去讲佢哋听见嘅嘢，佢哋看见嘅嘢，佢哋听见所看见嘅嘢，佢哋不能不说。有咩嘢驱使彼得有咁大嘅转变呢？彼得的转变，我相信呢是因为他在主的里面呢，他愿意的很诚实的去面对他自己，去面对他自己的软弱。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呢，我相信呢他没有意识到呢他三次不认主，直到呢他听到鸡叫了两次呢，他才醒起， 醒起咧，佢同耶穌講過，佢話佢唔會唔應佢嚇。主耶穌咧，亦都當時咧轉身嘅去望住彼得，亦都令彼得咧想起耶穌對佢所講嘅説話。今日咧雞叫以先咧，你會三次唔應我。彼得咧就出去痛哭。耶穌轉身嘅去望著彼得，呢個眼神啊，令到彼得痛哭。呢個眼咧，唔係去責備彼得啊，唔係話咧，我已經同你講咗啦，同你講咗咧，你一定咧係會唔認我。而呢個眼神咧，係代表咗耶穌對佢嘅了解，耶穌對佢嘅包容。亦都是对他的体谅和爱。这个眼神话给彼得听，耶稣知道他的软弱，耶稣知道他的惧怕，耶稣亦都知道他的无能为力。就这份的体谅，这份的爱，让彼得呢喊了出来。彼得喊可能是代表他醒觉了，或者呢可能代表他醒悟了，亦都可以代表他愿意去回转。靠着神的恩典，虽然彼得曾经软弱过，但是当听到这个鸡叫的声音，看到耶稣的眼神的时候，他愿意去回转。当他回转之后，他可以兼顾他们的弟兄，他可以兼顾教会，他亦都可以为神做一些更大的事情。在彼得这个三次不认主这个故事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有时我们都会很害怕，我们很害怕在这个逆流而上的社会的里面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要见证神的基督徒。我们祈祷，我们会害怕被人笑，我们同人传福音，我们很怕被人侮辱，我们很怕我们不能够得到我们身边的同事或者我们的亲戚朋友的认同，所以我们 很惧怕，或者好像也都好像彼得一样，我们不想在公众的场面 去承认我们自己是基督徒，去承认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但是神呢，但是耶稣呢，是会用鸡叫，会用他的说话呢来提醒我们。当我们听到鸡叫的时候，或者我们听到神跟我们讲说话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回转，愿不愿意醒觉，愿不愿意回去神的面前，以致我们能够重新的一次的为神去做我们要为神所做的事情。彼得呢，愿意在主耶稣的里面诚实地去面对他自己，面对他自己的软弱，亦都面对他自己的小信，亦都面对他自己的自以为是，自己觉得很厉害。但是呢，神永远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可以重新的立志去跟随他。另一样让彼得可以改变的，我相信就是彼得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呢，亲身的经历到这个耶稣的复活和改变的真实。当耶稣复活了之后呢，他第一件事做的事情呢，就要向一班的门徒去显现，证明呢他在死里面是复活，这件事呢是真实的。当门徒见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很害怕，他们不相信。耶稣跟他们说，为什么你这么愁烦呢？为什么你的心里面怀疑呢？你看看我的手，你看看我的脚，你就会知道我真真实实的去复活了。你亦都可以用你的手去摸我的手，看看我某一个钉痕的手在我上面。耶稣还问他们，你们这里有什么吃啊？或者耶稣有时候很肚饿，很想吃东西。耶稣复活了之后，重新的去恢复跟门徒一同的生活，一同的住，一同的吃。门徒可以亲眼的看到这个复活的主，可以触摸得到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复活的真实， 让门徒的生命可以得着很大的改变，从很恐惧到可以很勇敢，从怀疑可以到很深信耶稣，从逃走去逃避到他们愿意承担耶稣基督的使命。门徒见到复活耶稣，他们停止了怀疑，也都停止了小信，也都停止了彷徨，也都愿意死心塌地的去见证耶稣，心无旁贷的去跟随耶稣。主耶稣的复活呢，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呢，其实我们所信的也都是枉然。但是这位复活的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有什么的意义？耶稣的复活是不是只不过是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有多一日的假期我们可以去旅行？耶稣的复活是不是只不过是一个 pass 我们可以将来上天堂？还是耶稣的复活成为我们生命的当中的主，他这个复活的主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去改变？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很自私的人。我们很多时候呢做事或者我们处事呢都是先考虑我们自己。但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会慢慢的去学习去舍己，将我们的眼光呢不要经常看我们自己，去望下我们周边的人，我们可以为他们付出些什么。原来呢，我们也是一些很骄傲的人，外表上来呢我们好像很谦卑这样，但其实我们里面呢，其实呢我们都会很骄傲。我们没有人呢可以说我们的，可以说我们的。如果我们受到别人的批评的时候呢，我们呢会为跟他死过，或者呢我们呢会不睬他们。但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会学习什么叫谦卑。我们会学习呢，有时候我们会去忍让一下，让一些事情呢可以比较顺利一点，可以在我们的家里面，在个教会里面去做。从此呢，我们好，或者我们都很容易的用我们的说话去伤害我们身边的人。但是今天呢，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或者我们会学习呢用我们的去说话呢去造就我们身边的人。从前或者我们呢很消极，我们不懂得去感恩，但今天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会去学习去感恩，因为我们身边我们一切所拥有的东西呢其实都是神给我们。从前或者呢我们有很多的埋怨，但是今天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或者我们会去学习怎样去欣赏，怎样去赏识我们身边的人。从前或者我们会去渴望去享受很多的东西，我们今天或者我们会去学习我们怎样过一些比较简朴的一些生活。因为耶稣，我们的生命可以不知不觉的可以改变。所以我们呢基督徒，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呢，不是我们没有软弱，不是呢我们没有失败，但是我们当我们认识了这个复活的耶稣之后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原来我们生命是可以改变。不知道大家你相不相信呢，你的生命是可以改变。在我们的生命，当我们能够让复活的主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原来复活的主改变我们是可以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情。彼得不再鹌鹑，第三样东西呢，很可能就是因为他愿意的在圣灵的里面去信服和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圣灵在《使徒行传》里面扮演很重的角色，使徒可以放胆的讲道，可以放胆的传福音，是因为圣灵的能力。圣灵亦都赋予这班使徒有能力去行很多神迹奇事。 当彼得去接受审问的时候呢，他都是被圣灵去充满。当时一些犹太人的工会是问他，你用什么力量，奉什么名字去传福音， 去医治这个瘸腿。保罗呢，彼得呢就跟这班的官长，这班的长道讲，他说如果你是问这个残疾的人，我为他做这件善事为什么去痊愈的时候呢，我告诉你，是因为你们，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你们呢，我为被你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拿撒勒人的耶稣的名，让这个人呢是得着医治。保罗不是就叫做保罗，记得彼得呢从本来他是一个被告来的，是吧，但是现在呢他从被告呢反而转为一个好像去控告，去控告这班的宗教的领袖。这班的宗教领袖呢很害怕，本来呢彼得很害怕这班的宗教领袖，但是现在呢这班宗教的领袖很害怕彼得，他很害怕这件事被传开，很害怕他们呢是继续的去讲耶稣的复活，所以呢他们呢去禁止他们呢继续的去讲耶稣，继续的去讲耶稣的复活。因为呢如果他们逮捕他或者去惩罚他的时候呢，或者呢引起这五千人的一些反叛，或者呢引起一些骚动。今天对你来讲呢，听从人合理啊，定是听从神合理啊？什么叫听从神啊？简单来讲呢，听从神呢，就是说呢，听从神的时间，听从神的方式，或者呢，听从神的计划来做事。即是呢，要放低你自己的时间，放低你认为适合的方式，也都是放低你觉得是你的计划。其实彼得是很冲动的人，刚才都看到他心直口快，当他在见到耶稣在水上去行走的时候，他跟耶稣 说你叫我跟你一起在水里面去行走，但是当他见到风浪走在水里面的时候，他就很害怕，他就跌低，他就说叫耶稣去救他，他很冲动，他见到的时候就立刻去做，见到耶稣可以行在水里面，我都可以行在水里面。当耶稣跟门徒说，他说我将去耶路撒冷，我将会受苦，我将会被杀，我将会第三日的复活。但是彼得怎么说？彼得说千祈不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件事绝对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他很夸口，他觉得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彼得也很夸口，甚至其他人所有人离开主，他都永远都不会离开主。但是跟着他就三次的否认耶稣是他的主。好像彼得一样，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很冲动，我们很多时候都用我们自己的时间，用我们自己的方法，用我们 的计划去完成上帝的工作，去完成上帝的事情。我们也都要要求我们身边的人同样的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方式去做事情。因为教会应该现在应该怎样怎样做，我们团契我们的小组应该现在要怎样做，我们的子女应该现在的怎样做，我们的配偶应该现在的怎样做。但如果上帝告诉你，这个不是我的时间，这个不是我的计划，这个不是我的方法，你愿不愿意去信服？你愿不愿意去听从？ 当我们说我们要去听从神不听从人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知道神想些什么，神的计划是什么，神的时间是什么，我们才可以听从得到的嘛，是吧？我们怎样知道神的时间？我们怎样可以知道神的计划呢？我相信呢很简单，讲了很多很多次，如果我们不看圣经，如果我们不祈祷， 如果我们不同弟兄姊妹去商量，我们怎知道神的时间是几时？我们怎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我们怎知道神的方式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只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的方式去为神做事的时候，我们只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血气，我们不是凭着神去建立这间教会，或者去为耶稣基督去、为神去侍奉。如果我们凭着圣灵去做事，凭着神的计划去做事的时候，我们除了看圣经之外，其实我们都要听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说话。我们怎知道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讲的是什么说话？圣灵好像很主观，很主观，好像我个人的经历。但是很喜欢一个很近代的神学家巴克，在他一本书《活在圣灵中》里面他所说，他说圣灵其实只是一个好像聚焦灯、聚光灯，好像一些 spotlight 样，他是聚焦对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圣灵的工作永远都是让耶稣基督被高举，即是说我们怎知道神的说话，或者怎知道神用什么方式去做事的时候，或者我们要问一下这个方式、这个的计划，耶稣基督的位置在哪里？人家看到的是你的血气方刚，还是人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他谦卑温柔的生命，他对罪的斥责的生命。不在鹌鹑可以凭着我们自己的血气，也都可以靠着圣灵。今天你选择的是什么？你选择用什么 的能力去不做一只的鹌鹑？在结束之前，我都想跟大家分享一首的诗歌。这首诗歌是我很喜爱的诗歌，如果你熟得我耐的时候都知道了，将来在我葬礼的时候就最好唱这首诗歌给我听。这首歌 很表达得到初期教会的信徒，一班跟随耶稣的人，为什么他们能够有这么大的胆量，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勇气。当我自己在我信仰上面去退缩啦，想妥协啦，想放弃的时候，这首诗歌都成为我一个很大的鼓励。这首诗歌是叫做十字架的传达者。
我离 主的十字架。
初期教会的信徒，无论生或者死，他们都愿意付上代价去见证耶稣，去传扬耶稣。今天呢，我们都是十架的传达者，同当时的门徒一样，我们都会有软弱，我们都会有惧怕，我们都会有令耶稣失望的时候，我们都是罪人当中的一个罪魁，我们都是很渺小。虽然如此，但神都是呼召我们每一个。复活的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很真实，让我们可以能够很真实的在耶稣的里面去诚实的去面对我们自己。我们可以让耶稣十字架的能力去改变我们的生命，十字架的能力，十字架的盼望，能够让我们可以至死忠心的去跟随祂，在这个逆流而上的社会里面去见证神，去遵行神的旨意，将你的福音传遍在世界各地。盼望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带着神给我们这份的勇气，带着呢这个复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不要再做一个人的鹌鹑。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耶稣，我们多谢你，因为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我们是罪人中的罪魁的时候，你都愿意去拯救我们，你都愿意的去呼召我们去完成你给我们的使命。求主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愿意的跟你说，我们真的愿意的带着你复活的能力，复活的盼望，以致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在这个世代的当中，好好的为你作见证，将这个福音可以传到世界各地。多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